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宣布，对好似华为咁样嘅中国科技公司嘅某啲雇员实行签证限制，原因系呢啲公司为喺全球从事侵犯人权同虐待行为嘅政府提供物质支持。请听报道。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喺国务院网站发布声明话，从即日起，国务院对中国科技公司嘅某啲雇员实行签证限制，原因是这些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为侵犯人权的政权提供物质支持。蓬佩奥点名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指认华为是中共监视国家的一个分支机构。蓬佩奥说，星期三的行动也在度向其他科技公司发出警告，世界各地的电信公司都应该考虑一下自己，若果他们与华为有业务往来，咁就係与人权侵犯者有业务往来。蓬佩奥星期三喺例行记者会上仲赞扬咗英国星期二做出嘅限制华为加入英国 5G 网络嘅决定。蓬佩奥表示，当通讯基础设施避开唔信任嘅 5G 供应商后，呢啲民主国家而家先至係干净嘅国家。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二落令，从今年年底开始禁止购买中国华为公司的 5G 组件，并且命令延至2027年从英国 5G 网络中清除所有的现有华为设备。这个意味着华为这家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将不再受到西方的欢迎。英国政府星期二宣布的决定表明，英国在华为问题上发生了彻底转变。之前英国政府和英国电信和沃达丰公司达成妥协，决定允许英国 5G 网络中 35% 的设备由华为来提供。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星期三透露，英国政府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的立场受到美国对华为进行制裁的影响，这些制裁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制裁，导致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更改了对华为的评估。全球支持安全 5G 的行动正在走强，除英国外，捷克、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和瑞典等民主国家都禁止华为参加该国未来的 5G 网络。此外，印度的 JIO、 澳大利亚的 Telstra、 韩国的 ST 和 KT、 日本的 NTT 等电信公司也禁止在其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星期三，川普总统到访 USP 位于亚特兰大的 Hayville 机场的枢纽站，就美国基础设施重建发表讲话。川普宣布一项新政策，将加快对主要基础设施项目的环境审查。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三访问了 USP 位于乔治亚州亚特兰大 Hayville 机场的枢纽站，并发表了讲话。川普在讲话中讨论了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并宣布实施一项新政策，允许在亚特兰大地区和整个美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川普宣布的这项联邦命令是加快对主要基础设施项目的环境审查，白宫描述为关于美国基础设施重建的讲话，更快、更好、更强大。美国以往的环境评估需要10年到20年，川普说现在宣布新计划的流程准则将消除不必要的条条规规，要求2年内完成所有的审查程序，机场、高速公路等基建部门需要尽快地启动工程。川普同时强调，要进行环境保护，保持空气和水源近几十年来的洁净水平。此前，白宫官员向新闻周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将在机场枢纽发表讲话，倡导他的历史性行动，以削减泛民欲节并消除繁重的法规。 UPS 快递在美国被指定为政府关键的基础设施，在疫情期间照常营运。川普说， UPS 在对抗疫情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目前的基础设施融资依据法律需要在9月30日前更新。美联社上个月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 川普政府将这个看作是推动一个规模更大的基建方案的可能机会。消息人士说，川普政府正在讨论一套规模近10,0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提案，将实施道路、5G 等基础建设作为刺激经济复苏的配套方案。川普总统自上任以来一直认真看待两党所提出的基础建设计划，因为这个有助重建道路和桥梁，投资在未来的产业，以及提升经济效率。今年三月尾，川普已经在推动一项规模近20,0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投资，以作为振兴经济的一部分。美联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强劲反弹，七月初各地的商业活动正在增温，但是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将持续干扰未来的展望。请听报道。美联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美国制造业生产指数较上个月上升 7.2%， 不止优于五月份的 3.8% 的升幅，亦优于市场预期的 5.6% 的升幅，创落1947年3月以来的最佳成绩。不过该指数依然比疫情爆发前的2月份低 11.1%。 不过随着南部和西部地区的疫情升温，部分州政府再度实施紧缩措施或暂缓重启计划，这个对近期快速回升的各项经济数据可能构成隐忧。牛津经济研究院纽约首席美国经济学者克拉钦表示，比起最近的快速弹升，制造业接下来的复苏会放缓下来，疫情复现的不确定性将形成限制需求，中断供应链和加深经济不确定性的巨大风险。根据美联社的报告，6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最大的推力是汽车和汽车组件，较上月大幅增长 105%。 不过汽车相关的产出依然较疫情爆发前减少 25%。 扣除汽车业之后，其他制造业6月份的产出增长 3.9%， 主要贡献来源是消费品、商务活动、国防和航太设备。表现较差的是采矿行业，产出下滑 2.9%，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活动下滑 18%， 比去年同期水平低了 70%。 荷兰国际集团驻纽约首席全球经济学家内特利估计，美国的工业产出要恢复到疫情前的高峰，最迟可能要等到2022年尾。美联储的报告还显示，美国工业生产第一季度较去年萎缩 5.5%，第二季度同比衰退 47%。 第一季度的萎缩主要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而第二季度则反映了疫情的冲击。制造业对美国 GDP 的贡献度约 11%。 美联储星期三同时公布了褐皮书，表明7月初各地的商业活动正在增温，不过褐皮书提到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将持续干扰未来的展望。纽约联储局的报告亦显示，7月份的工厂活动出现反弹为2月以来的首次，不过该地区的制造业者对于未来6个月的展望依然信心低落。自川普总统星期二签署香港自治法并生效后，有媒体传闻白宫已经排除对中共高级官员的额外制裁，以免进一步加剧和北京的紧张关系。对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样的匿名消息来源和提出的建议都是错误的，川普将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对共产党官员或在香港问题上作出进一步制裁。请听报道。这个星期川普总统签署香港自治法，该法生效后赋予川普政府更大的权力，对破坏香港自治权的主要责任官员施加制裁，以报复北京对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不过在香港自治法生效后，彭博社新闻报道指出，川普政府目前已经排除对中共高级官员的额外制裁，以免进一步加剧和北京的紧张关系。 不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尤利奥特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对于共产党官员在香港或其他问题上的进一步制裁，总统绝对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声明提及匿名的消息来源以其他方式提出的任何建议都是错误的。他表示，川普上个星期就已经开始对中共官员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人的迫害。根据彭博社另外一篇报道，有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川普团队已经制定了一份可能制裁的中港官员名单，其中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和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韩正是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共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七个常委之一，分管香港事务。由于美国刚刚对涉嫌侵犯人权行为的中共官员和家属进行了经济和签证制裁，而制裁的最高级别首次提到中共政治局委员一级。彭博社引述一位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随时准备发布更多这一类的制裁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尤利奥特强调，针对他们在香港或其他议题采取的行动，川普总统在对中国共产党官员制出的额外制裁上绝对没有排除任何选项。根据香港自治法，川普政府将有90日的时间来确定那些帮助北京违反香港基本法的中共官员和香港官员。在美中两国关系趋于分裂之际，星期三又一批在疫情爆发后撤出中国的美国驻华外交官已经回到中国工作。这个是近来1200多名驻华外交人员返回中国的第二批人马。请听报道。根据路透社披露的国务院内部电子邮件显示，超过100名美国外交官及其家属已经在这个星期三飞往中国大陆，继续回到工作岗位以执行外交事务。这个也是近期第二批美国外交官返回中国的行动，特别在当前美中关系变得更为紧张之际。两个星期前，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谈判因中共强加给美方的条件而陷入僵局，这个令到美国国务院推迟了原定在7月上旬的美国外交官返华航班。而星期三的这架包机是从华盛顿郊外的杜勒斯机场起飞，前往韩国首都首尔。乘客和外交官们在那里转乘另一架配备了医疗设备的飞机，之后前往中国广州。根据国务院发出的电子邮件透露，对于那些仍然在这里等待返回中国大陆的人士，我们正在这里获得国土安全部的批准，以便在未来几个星期开通前往广州、上海和天津、北京的航班。根据中共的规定，这些航班最多只可以有120名乘客。国务院表示，他们正在安排更多的航班，将美国外交官送回中国。近来美中关系在疫情不断扩散下，因为香港议题和长期的经贸议题、人权议题、知识产权议题而不断分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及美中关系时提到，美中对话并没有中断，双方有很多交流，不过对话性质已经改变。他表示，美中现在的对话与几十年来的对话都不同。蓬佩奥说，我认为中共领导人亦明白，美国不会再接受我们两国重要的商业关系让美国人民置于危险之中，美国不会再一次允许。这个就是现在所发生的，而这个并不是政治性的。他表示，至于中方的行为，他们如何反应，你们亦已经看到他们所用的言辞，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产生了真正的影响。我们将继续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以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